今天主日信息是在但以理书，我们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六章一到二十八节。以下是神的话，神所默示的话，神所默示的话是无谬的、无误的。我从第十九节开始念。第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里，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赐怜悯给我们，赐我们恩典，赐下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明白你如何试炼但以理的信心。今天你也如何试炼我们的信心，我也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一章的故事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特别是儿童主日学里面最熟悉的一段经文，但以理狮子坑里面被拯救出来。神不仅拯救了但以理的身体，神也彰显了但以理的内心的世界，他彰显了他在这一个事件之中他的属灵生命，彰显了但以理的信心。所以信心是这段经文的主题，因为新约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从新约的经文来看这个经文。新约什么地方有提到但以理？新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你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吗？希伯来书十一章从头到尾就在讲旧约的每一个人物他们的信心，把所有的重量级旧约的人物一个一个挑出来讲他们的信心。讲着讲着讲着，他的时间都不够了，他就很快的讲了。第三十三节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 但以理的名字没有出来，显然这是讲但以理。第六章，但以理因着信堵了狮子的口。所以第十一章一开始他做了一件事情，就给信心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信心就是什么呢？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底这是什么意思？这中文有点模糊。那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新译本是这样讲。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Faith is 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ings not seen. 所以信心是我们看不到的事情，我们对它有把握。如果我们都看到了，我知道这件事情确定会发生了，那不是信心。所以我们第一点要知道信心是什么。那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相信神，我们看不见神，我们相信基督，我们也愿意顺服基督。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律法，这就是信心。我们看见基督的国度，我们看不见基督的国度，但是我们寻求他的国度，寻求他的，这就是信心。所以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是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心跟我们的救恩是不分的。信他，信耶稣基督，看不见他却是。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呢？那么信心的定义是什么？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承认神在他的话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所有神所启示的一切真理，我承认，我相信他，相信这个神，并且接受并单单依靠他来获得救恩，接受他的救恩。我们都接受他的救恩，我们才信主。但是单单依靠他来获得救恩，不是靠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做好事我才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做好事我才在救恩上能够进步。相反的，是因为救恩在我的里面慢慢发动，所以我有好事做出来。这是从内到外单单依靠他来获得救恩，因为他在福音中向我们提供的救恩。所以基督教有两种，所有的宗教分成两种，一个是单单靠他获得救恩，在救恩中成长，一个是靠自己的行为。那信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当然信心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那信心不是自信，信心和爱心从哪边来的？你知道，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他讲说是圣灵的果子，就是不是我们与生俱有的。信心不存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之中，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不管是信心也好，是救恩也好，都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乃是 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信心是我们从内心发出来的，信心又是神所赐的，那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所以但以理书这一章这一段经文，我们是需要看到这个信心是神怎么去赐给但以理，在他身上，在他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有这么坚强的信心，这是我们知道的今天的经文的一个重点。但是这个信心，基督徒的信心也好，但以理的信心也好，他需要被经过试炼 trial 这个字基本上是负面的，是不好的环境，是不好的遭遇。雅各是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你们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另外新译本是这样子写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任何欠缺。这边有一个完全是违反世上的价值观的思想，我们通常都喜欢躲避逃避试炼不好的事情等等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你要在这个中间以为大喜乐，知道这是信心的试炼。所以信心需要经过试炼，这是成功神学绝对不会碰到的主题。成功神学说，你只要求神祷告，他就会把你的困难挪去，那是成功神学。当然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把它挪去，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是一种信心的试炼，是一种祝福。为什么 可庆幸的事还叫以为大喜乐？所以基督徒的里面，因为神的话所带来的这种亮光，使我们看清楚了我们的遭遇，否则我们信心是很难成长。信心不是静止的，信心是渐渐增长的，因为我们的刚开始的信心是幼小的，是软弱的，是掺杂的，那这个长大被掺杂的杂质被除去的过程，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即使像但以理这样的人，他信心也要受到试验，因为但以理他有两个身份，他是旧约的先知，何等蒙恩的职分，神直接把超自然的启示赐给他，解释给他听，然后他传讲出去，然后他记录成文字。但是但以理同时他也是神的百姓，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性情，他也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他在希伯来书中被列为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所有旧约的百姓都是因信称义的，他和我们一样，在恩典之约的施行之下，他的信心要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也要被试验，这是一个恩典，所以可以喜乐。虽然不舒服，虽然有痛苦，但是这是值得喜乐的事，因为我们的悟性被神的话转变了。但以理书分成两个部分，复习一下，但以理书总共有几章？12章，分成两个部分， 一到六章一个部分，七到十二章一个部分。一到六章中间它是叙述文，它是描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外邦被掳的那个国度里面的生活，穿插了神掌权在神的国度之中，在地上的国度中掌管君王的权柄的这个事实，他也掌管神的百姓，他也掌管神的教会。所以一到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主题。所以他中间讲到了但以理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二个部分，七到十二章讲四个意象，我们以后会慢慢的讲。所以两个部分，一到六章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事迹，七到十二章四个意象，全部讲到神如何掌管历史和整个的人类的地上的政权。所以整本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用它一句话来解释但以理书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复习一下，以前有讲过。整本但以理书讲神掌管和审判地上的政权，第一点。第二点，神管教他的教会，复兴他的百姓。神掌管审判地上的政权，神管教他的教会，复兴他的百姓。掌管审判地上的政权，管教他的教会，复兴他的百姓。整个的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是神的管教，他们违反了律法，但是复兴他的百姓又同时在这个管教之中产生。所以你看到但以理的属灵的生命一直在成长，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但以理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属灵生命到达了最高的境界。神用狮子坑试验他的信心，告诉我们今天他要把同样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虽然受苦，我们可以充满了大的喜乐，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但以理也是在恩典之下，在旧约的时候有两个约在执行，如果我们从圣约的角度，一个是摩西之约到耶稣来终止了，一个是恩典之约，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在但以理中我们要看到两个约的执行，当然我再讲下去就变成太多的神学的问题。基本上神管教他的百姓，复兴管教他的教会，当时的以色列的国，但是他复兴他的百姓，个人的救恩在中间成长。所以第六章这个狮子坑的奇迹呢，讲到神百姓的信心。但以理代表所有神的百姓，旧约的和新约的，神百姓的信心在试炼中结出平安的果子，得着复兴。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安，这个平安不是风平浪静中的平安，是在波动的苦难的试炼之中的那种的平安，是夺不走的平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世界是没有平安，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平安是找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你最后会死，在死亡的面前你没有平安的，除非你的信心被实验，这个是夺不走的平安。神要实验我们，神要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神是我们的父亲，他不会放过我们，他绝对要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神不会按照律法惩处我们，但是神会管教我们。即使神不管教我们，他也会把我们带到环境和遭遇之中， 使我们的信心受到试验，使我们的信心被坚固，使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得着复兴，这是他的应许。那这段经文有四个重点，如果要得着这种平安，如果要经过这样试炼，你看但以理这边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要认识寄居世界的本质，要认识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中间的本质是什么。第二，操练敬拜生活的敬虔，操练一种敬拜的生活上的敬虔。第三，经历信靠活神的平安，在这种试炼之中你可以得着这种平安的，要经历它，彰显神国度荣光的喜乐。在这个之后，在这个中间，你可以这个但以理的生命它彰显出神的国度的荣光和一种喜乐。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寄居生活的本质。这一段经文是从一到第九节，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的恶人，他阴谋的驱动和策划了一个诡计，要陷害但以理。第六章开始，这个景象仍然是在皇宫，跟前面第五章一样，但以理仍然在巴比伦城，但是他的老板换了人，他的老板从伯沙沙变成了大力乌，这个马代的这个将军，他很可能是这个将军，他攻破了这个巴比伦城，他跟波斯王 Cyrus 居里士或者是塞鲁士共同治理。你知道在这种外国政权，在当时的社会，这种集权的君王的政治之下去服侍这个君王，是提着脑袋过生活的啊！宫廷剧你们都看过对不对？中国也是一样，提着脑袋去侍奉的，因为他有绝对的生杀的大权。但以理更不一样，他是亡国奴，提心吊胆的，但是他在神的保守之下，经过了七个巴比伦王，整个的改朝换代，七个老板，然后这些都有具有生杀大权的，但是但以理神保守他，所以他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一直生活在战战兢兢的刀口下的环境生活。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你们可以想象吗？没有人可以想象，因为我们基本上处在一个很安适的，你在公司你不高兴你就换个工作，你就可以到另外一个老板底下去工作，在美国政府工作你不高兴你还可以告政府。在但以理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随时他就会有杀头的危险。所以大力乌王呢，但是他知道但以理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我想他是一个做王，他上来做巴比伦那个帝国的新的老板的时候，他一定打听了但以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一定听过他如何服侍尼布甲尼撒，他如何服侍伯沙沙，所以他重用但以理。但以理就一直的高升，到新的王上任的时候，但以理的职位越升越高，所以他用了120个总督， 然后在120个总督之上立了总长3人，所以就有123人。但以理是最高的一个，但以理是领导，但是这122个人不服但以理，想要把他扳倒。为什么？一个是嫉妒，一个是可能是歧视，因为他是外邦人，对他们来讲。另外一个，但以理如果作为头的话，他们的政治权势的利益就会减少很多，他们不能做一般的跟政权所结合的所得的那些经济利益就会少很多，所以他们要把但以理除掉，所以他们就开始谋划要陷害但以理。但以理知道这种情形，但以理完全知道他处在地上的国度，这个世界当时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国度，这个堕落的环境也是神试炼他百姓的环境。诗篇120篇第5节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大家记得这个诗篇吗？诗篇120篇我们有讲过，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属灵生命的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可以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与神为敌的。属灵生命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这个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本质。希伯来书第13章16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信心的人，那一连串包括但以理，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回去的机会；他们若羡慕，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什么意思？所有这些旧约的信心的人物，包括但以理的人物，他知道。对但以理来讲，他的家乡不是巴比伦，他的家乡是耶路撒冷。当然今天不是叫我们去搬到耶路撒冷去住，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天上预备了一座城，换句话说这个地上是寄居的。他说更美的家乡，说这个地上家乡其实也很美，我们去旅游，我们去看神所造的万物，我们去神所赐给我们的美食美物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个本质，它是堕落的，它是黑暗，所以基督徒要把这个分得很清楚，使得我们不要以为在地上所居住的这一个环境，这一个国度是我们最终极的国度，而是同时活在这两个国度之中。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的国度的子民是活在一个神掌管的施行救恩的领域，在这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让我们享受的同时，也是我们试炼我们信心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些人神也容许他们来谋害但以理，为了成就他的救恩，这是第一点。第一点讲到恶人阴谋的驱动和策划，认识寄居生活的本质。 因为但以理他认识这个本质，认为他是活神国度的子民，活在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所以这些事情他不会认为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开车出去那些人不守规矩，为什么这些人会插队。从这些小事情，这本来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你难道会期望这些人都能够做到达到神律法的标准吗？不可能的。而是神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塑造我们，也塑造但以理。所以这些人要找他的错，找他的茬，找不到他的错，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怎么陷害但以理，因为他是属神国度的子民，他遵守神的律法，只要神的律法和人的法律抵触的地方，就有他的把柄，因为他不会去，他会把遵行神的律法放在第一位，他中间没有侍奉两个主，他永远侍奉一个主。虽然他在侍奉巴比伦王，虽然他在侍奉大利乌，事实上他最重要的，他知道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是要他侍奉天上的神。当地上的法律相抵触的时候，他临时他都要遵行神的法律。所以他们，这是他们非常了解但以理，非常了解属神的人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要大利乌王下一个命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这在意思是什么？因为在当时的文化之中，君王，地上的君王就是神。今天很多的政权掌权者也是把他自己当作神来看，虽然他没有讲出那个话，所有的人必须要顺服他，否则斩首。30天内不拘任何人，在王以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换句话说，大利乌王啊，你可以在，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去做，我只给你30天，你就下令30天，因为在这30天内，你彰显你的权柄，你就是神。任何人如果不拜你，要拜其他人求什么，就被丢在狮子坑。为什么30天？因为如果永远是这样子，他们又怕造成国内的宗教的反对的人的这个社会问题，30天就好。这个王他也有一点他自己的私心，他的骄傲，他的自我膨胀，他认为他的权柄，因为他以前是个将军，他现在变成王，所以他现在说我应该去彰显我一下我的权柄，自我的膨胀。这也不错，他想新官上任三把火，也秀秀他的肌肉，处理他的政敌，扩张自己的舞台。年纪老迈的但以理80多岁，在这边官场里面打滚了一辈子，他非常清楚当这个王签下来的令的时候，他的生活就受到了这整个的威胁，所以他知道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都回到家，第10节，在他楼上，他有一个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为什么开向耶路撒冷呢？因为在所罗门王的圣殿的祷告之中，献殿的祷告之中说，只要你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悔改认罪，神就会听你的祷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要朝着耶路撒冷祷告。他1日3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重要一点，与素常一样，他把窗子打开，他没有要偷偷躲着祷告，他 他一把窗打开，你要来看我祷告也可以，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不是一个虚假的两面人，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爱神的人。祷告感谢，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这个纷纷聚集同谋，那些人恐怕有100多个人在窗口看他，但看见但以理在神的面前祈祷恳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10到18节，圣徒受到这些恶人的迫害，他被丢在十字坑最后。但是在这边的主题看到但以理平常他操练敬虔的生活，操练敬拜生活的一种敬虔，他的数十年来如一日。后面有一个经文讲但以理从第一天开始就祷告祈求神关于神国度的事情，他最关心的是神的国度，他想回到耶路撒冷。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关心神国度的事，我们盼望神的教会扩张，我们盼望他的国度完成，我们盼望新天新地的到来，我们也有这种的心情，操练敬拜生活的敬虔。但以理正式的上场，他没有被世俗的文化玷污，他还是祷告，还是他，你看到他有一种现象，但以理所彰显出来的，在这些经文中一直到最后不慌乱，真正的平安。虽然他的生命威胁到了，他非常清楚神在掌权，他知道自己即使不在狮子坑中，那些人就是狮子，他知道神掌管一切。因为在之前神让他经历了多少的事情，让他看到神在掌权，神也启示他，他没有看到神，但是神的启示圣经告诉他神在掌权，他点点滴滴他的生命之中神都在掌权。所以他像素常一样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非常的平静。这种是一种敬虔的操练。那他到底祷告什么东西呢？你没有想，经文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我们可以从新约推测，我们读过的提摩太前书，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有没有？我想这应该就是但以理的祷告。今天我们同样的要这样的祷告。那我们有讲过什么是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不是要求神给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翻译有问题。这个度日是一种生活的模式，求神给我们赐给我们一种属灵生命的见证的模式，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能敬虔端正平静安稳的有这种的生活的模式，不是说在没有事的时候才平静安稳，而是在各种的震动之下我的内心是不震动的。从最小的事情上，别人你内心一天到晚都在激动，没有平安，出了问题，你的属灵生命出了问题，受到一点点事情就开始激动受不了，甚至忧郁症发。所以这边的这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平安应该讲平静安宁的生活的模式，是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彰显。所以但以理他讲到他素常如一日这一种敬拜生活的操练， 他明白神的计划，他明白神的旨意。结果神听到这个话，听到他们要陷害但以理，他就心里甚愁烦。十四节，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落日的时候。其实但以理这个大力乌这心还不错的，当然加尔文认为说他要拯救但以理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没有但以理这个国家就乱七八糟不能治理。那你看那122个人怎么可能会把国家治理得好，他需要一个好的经理在他的下面治理他的国家。但是这位君王他有最高的权柄，但是他无法拯救但以理。神所塑造的一个特别的机会，让大力乌王看到他自己的权力是被束缚的。等待那个至高的君王来拯救但以理，所以他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在这种的情况下，大力乌王想到了以色列的神，至高无上神，他说我作为地上的君王我也没办法拯救你，那恐怕你的神可以拯救你。他发出了一个非常微小的盼望。为什么他希望他拯救但以理，神能够拯救但以理？当然加尔文说因为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但是另外一个很可能的原因，但以理的忠心侍奉，但以理的属灵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平稳吸引了他，但以理表现出来的敬虔，他不受这个世俗污染的生命的特质，深深的吸引了这位王。所以他回到王宫，他要拯救他。回到王宫，终夜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他并且睡不着觉。他知道，地上的国度若没有这样子的基督徒，这个地上的国度一定乱，不是随着这个王飘来飘去，就是自己在底下苟且，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夺取这些的政权。你没想到主耶稣讲的天国生命的特质，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是但以理，他为义受逼迫。但是登山宝训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解释但以理的这件事情。但以理的生命的特质，在那个黑暗的国度发出了盐和光的作用。当属灵的百姓他忠心的为神的时候，他在每一个岗位他只为神工作的时候，他会像盐和光一样对他周围的环境产生了作用。一个作用就是别人会逼迫他，因为他跟其他人的不同。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光让别人看到了他这个生命的特质。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不是这些好行为赢得救恩，而是救恩在这些人上施行的时候，他们的好行为就会在他们各个的地方，在他们各个服侍神的岗位，不只是在教会，是让人看到这个是基督徒，这个是我公司需要的人，我公司需要这样子基督徒。虽然他跟我们不一样，很多的地方他不遵守我们的行为，不遵守，他礼拜天不上班，他也不跟我们一起 到酒吧喝酒，但是他会替我的公司，他是敬畏神的人。我公司需要这样的人，我的政府需要这样子的人。今天因为基督徒 属灵生命的低落失败，教会太多错误的信息，就像登山宝训这个信息，严和光把它讲成律法，太多，所以教会堕落，这些基督徒在政府在地上做事没有办法做盐做光，所以整个的社会就开始堕落，这就是美国的现象。美国正在慢慢慢慢走向堕落黑暗，快速的堕落，原因出在教会，出在基督徒。看看我们的敬拜，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操练，操练敬拜生活的敬虔，是信心结出果子的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二点，第三点，蒙神拯救与恶人受审判。最后你看到这个王很忙的，匆匆忙忙的跑来跑去，但是但以理在这些的经文中他就一直很平稳平静，因为他信靠，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掌控。所以十九到二十四节讲到经历信靠活神的平安，当他真正这个试验被临到他的时候，他在日常所操练的平安在他的身上就产生了果效，他毫无惊吓，毫无惊慌。十九到二十四节，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讲到最后这个大利乌君王，他看见了这个神迹，看见了但以理被神拯救的这个神迹，结果彰显出神国度的荣光和喜乐，他发出旨谕指令，告诉他全国的人所掌控的地方，他承认神的主权，神的国度，因为他从但以理身上，从这个神迹上看到，但以理不仅遭到了平反，不仅是身体的平安，也见证了神的大能，彰显了神国度的荣耀。但是我们要很小心这段经文，我们把它用在成功神学的福音上的话，我们就说神会，只要我们生病，只要我们受到任何的苦难，只要你祷告，只要你信心够，神就会拯救你。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情形，使徒保罗为主寻道，很多爱主的基督徒最后得癌症死亡，那这种的情形如何呢？是他们不够信心吗？事实上你要知道，但以理他今天他神拯救他从这个试炼之中拯救出来，他最大的试炼是什么？但以理最后跟我们一样也要死亡，死亡是最大的最后的试炼，身体慢慢的朽坏，死亡的过程是我们信心最大的试炼，但是也是神在基督里透过圣灵给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带我们进入神国度荣耀的实现。所以我们需要准备好，也许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些试验之中，神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些都是为着预备我们经过最后的试验，最大的试验就是经过死亡的试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充满荣光的大喜乐，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你们知道那个在但以理的那个神差遣那个使者在狮子坑中那个使者是谁吗？又差遣那个使者把狮子的口封住，那个使者是谁？应该就是前面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烈火窑中，他们看到四个人把 巴比伦王看到四个人，有一个像神子的样子。神学家说，那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这一位使者可能是天使，但是我们应该是道成肉身之间的基督。今天我们看新约就很清楚，我们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就是耶稣就能搭救试探他的人。神试探我们，试验我们，但是他跟我们同在，特别是在我们最后经过死亡的这一个最大的试验的过程，他也与我们同在。他如何与我们同在？他的话与我们同在，但以理的这一段经历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一生中神一直保守拯救我们，狮子坑中间拯救出来的经历一直与我们同在，这个会带给我们夺不走的平安，这会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但以理狮子坑的经历。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之中，在许许多多狮子坑的经历之中，你带领我们，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带领我们出入狮子坑，保守我们。现在你要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许许多多的狮子坑的经历之中，预备我们经历最后的进入死亡，通过死亡进入新天新地你的荣耀之中，你与我们同在，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